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27号刊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韩震认为，民主的目的不在于形式或者是形态，而是为了社会协商和善治。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不少网友的嘲讽。那么，民主是否应该具有一个基本的普世标准，而还是具有各国的特色？那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真实有效的民主，还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是一块橡皮图章呢？那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民间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你，杨博士。
谢谢林峰。
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欢迎夏教授。
叶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我们呢，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那个杨博士啊，那么这篇文章，韩震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一些中国的一部分学者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民主的话，不是一个铁板一块，那么应该说有各国的特色哈。那么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有美国的民主、美式民主，有日本的民主、欧洲的民主，那么也可能就这么推下去的话，有可能越南也是民主国家，那么俄罗斯也是，也可能沙特阿拉伯也是民主国家。那么您认为，就是就您看来的话，国际的这个学术圈子里边，或者说大家是不是认为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民主的多样性这么一种看法呢？
民主当然是多种形式的，但是民主必须符合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对，
才能成为民主。这个就像苹果，有各种品种的苹果，有不同颜色的苹果，不同形状的苹果。那你仅仅因为这个苹果有不同的品种而拿出个土豆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这个苹果，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民主是有这个一个基本的客观条件的，这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体制啊，各级的执政官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啊，民选产生，而这个权力呢是分权制，另外呢这个权力要对基本的人权进行保障，所以很简单就是这几条。那么如果您不符合其中一条，你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不是民主的，所以你拿土豆来说硬说是中国特色的苹果是行不通的。
好的，谢谢杨博士。那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明教授，那您认为就是说就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到底它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民主国家呢？就像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个党委书记韩震说的那样，他说必须理直气壮的要说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印度。
对，刚才李律师建立说得很清楚，土豆了它跟苹果是不一样，尽管苹果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我在新加坡呢也曾经碰到过那个就是阿德纳那个基金会的亚太部主任，那么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指出了，他说我们有各种交通的工具，有的是在水上漂的，有的是在两个轨道上行的，那么有的是四个轮子走的，有的是在天上飞的，那么他们呢都是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飞的那个就是两个轨道上跑的和那个就是水上那个就是漂的了，一定要把它叫成轿车了，他说你这就是不对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民主了，那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建立也讲到了，就是说民主一个核心实质是什么，那么核心实质呢建立刚才讲到了就是选举了，而且是定期的，而且呢是要有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不是一马独秀，那么要有其他的挑战，那么也就是说一定是多元选举，那么又有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而反对党的存在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公民自由，那么就有迁徙自由还有信仰自由，那也就是说还有意识形态思想的多元化。那么这里边呢落实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政治责任。那么如果一个政权它没有政治责任的话呢，那么它就是说有了权力了，那么它就狂妄，而且呢它狂妄到了就是说不仅呢抹杀自己不是民主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他还要叫别人相信呢他是一个真的民主制。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就是让别人相信一个民主了是真的民主制了，这比一个就是说非民主国家那么就是还要那个就是残暴，还要非民主。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韩正的他这样的这个问题，他这样的就是那个说法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表露出了就是中国那个就是这种那个党棍呢，那么行政干部了，还有中国学者的这个无知了，那个和堕落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就是说，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的东西。那我觉得会成为那个世人的笑柄，也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嗯，好的，就是韩正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谈到哈，他说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他说，因为你看我们有中国的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人民代表也是大家老百姓选出来的哈，所谓的选出来的。您认为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就是凭借这个制度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
这个中国一直讲，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是以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一个民主制度。那韩正当然在这儿也是重复这样的观点。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并不是民选的。从中国的选举法里边规定，只有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是这民间直接选举产生，也就是这个直选产生。但是历年来，只要你以个人的身份自由参加选举，都会受到打压。最近的一次，好多这个在全国100多人被骚扰、被抓，这个在中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举，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民主的。那这个人民代表的规定，而且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下，在农村，中国分这个两元制，农村和城市户口。
对，
农村的这个4倍的城市人口才能选一个代表。韩正在这篇文章里讲是按比例选举人民代表，他没想到在中国的法律里明确的规定了对于农村户口的政治歧视，这个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这样的政治歧视明目张胆的写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去，这样的国家怎么都不能成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好的，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夏宁教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学者，包括在海外深造了，比如在美国大学里边深造过，那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的这种头衔呢，回到中国去教课的这些这个海外的这新兴的这些学者们，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北大的现在的这个北大的那个潘维，他的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叫中国所谓的叫协商式民主，就是说认为呢，这个虽然你看这个我们的恐怕这个拿选票说话这个不硬气哈，但是呢中国的这种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比如说是从上至下的这种单一的这种形式。那么就是比如说一个政策出台的过程之中呢，也要经过反复的跟这个中央跟地方这种协商，那么也牵扯到这个平级的协商，比如说这个同机构之间，比如说各个部委之间的这种协商。所以他在提出一种所谓这种叫协商式民主。那么您认为这种协商式算不算这种所谓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呢？
对，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就给一个比喻啊。那么就说我们在看到别人在做蛋糕，那么蛋糕呢，那个做的很大了，上面呢裱糊了各种美丽的鲜花。那么结果我们回去了，说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我们的蛋糕，但是我们根本呢就没有把蛋糕给烤出来。然后呢，我们拼命的争论说，你看到我们也裱糊这个鲜花，我们的鲜花呢也这么美丽，因此的话，我们的蛋糕呢跟你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可以看那个中国，就是像潘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那待会儿我会讲到这些人呢，那么他们的就是一个观点，他们呢就是说跟前一代中国领导人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呢作为一种批判西方那个就是19世纪发展的一个武器了，他批判了西方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思想，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学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批判武器是生存在这个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和思想之上的，所以他并没有把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呢给引进过来。那么今天同样的，那么协商民主制了，在西方呢，它是在西方的整个多元自由民主那个基础上了，发挥出的一个就是更细小的一个技术上的改进。因为西方呢，它的民主呢，确确实实不是完善的，所以我把民主叫政治威纳斯。那么威纳斯它有一种残缺美，那么所以呢，它就有改进的空间。那么西方的民主也一样的，那么它有改进的空间。那么所以呢，西方的学者，尤其是后现代的一些学者，那么像哈巴马斯啊这些提出的这种那个协商，那个能够加强那个就是改善西方的民主制。但是呢，现在中国这些学者了，那么生搬硬套了，第一拿到了就是西方，再就是西方民主上要加的这么一个鲜花了，把它带回去，然后呢牵强附会的把它跟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了，然后还有什么包括 像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人把跟那个就是文革的这种三结合啦，什么那个工农兵什么的，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基层这大队的这些什么民主生活会议啦，那么把它给那个比附起来。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第一，那么如果这些学者是真诚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呢那个只见了那个树叶，没有见到森林。那么第二如果他们呢不是真诚的，那我觉得呢他们呢是在用他们在西方民主国家了受到教育的一个金字招牌了，那么其实在为一个专制国家呢去摇旗呐喊，从而呢去蒙骗中国那个受专制压榨的那么期盼民主和自由的人民。
好的，
这个刚才我再回到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人民代表大会里明确的规定必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对，
也就是在中国它是一党专政，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人民代表，就算它是人民代表，但是人民代表的权利是在党的意志之下的，
对，
这样的民主当然是这个打了很大的折扣的，那当然更不用说这个民主代这个人民代表其实不是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大部分都是这个官员，而且和这个党委和省里的地方的政府的这个官员是基本上是重合的，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官员代表大会，中国的政治协商这个大会是中国的名人的大 party， 啊，所以这个韩正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讲，所以这个民主不在于形式，在于它的本质，本质是为了实行协商和善治，
对，
但是在中国我们有深切的经验，就是层层级级任何处处你感受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政治胁迫，处处都是政治胁迫，党的意志压倒一切，那党委压倒的这个在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甚至一个小小的一个官员只要是对他的下级对他领导下的这个民众就是一个政治胁迫，处处是政治胁迫，看不到政治协商。另外他说善治，在中国哪有善治啊，我们这个天津大爆炸暴露出来的，这是善治吗？这可以说是这个恶治啊！有人讲中国是人治，中国当然是人治，对吧？没有法治，当然就没有民主。中国是人治，但在很多的领域，在警察执法的时候，在城管执法的时候，代表政府执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人治，都是兽治。说在中国这种现实状况之下，怎么能够称中国是民主呢？完全是说假话。
对，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第一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在莫斯科大学进行了一个演讲，他就谈到著名的这个鞋子论哈，他说这个鞋合不合适要脚穿上才知道。那么言外之意，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每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必须要本国人民来决定，那么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国家，适不适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呀、文明啊，那么都要这个国家来发言。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鞋子论说法？那么他是不是认为
鞋子论的说法非常好？但是习近平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国外讲的。他在国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你要不管我们怎么做，意思就是你不要管我们现在中国领导人怎么做。但是鞋子论他不在中国讲。因为在中国鞋子论如果是运用到中国呢，就是老百姓讲你别让我选择啊，你一个领导人你就一个脑袋就决定了十几亿人的脑袋吗？你认为中国的现代的民主制打引号的啊，韩正的民主制适合中国吗？那你问问我们老百姓了没有？所以我希望鞋子论在中国进行这个实用，让老百姓来讲这个鞋子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脚，而不是仅仅到了国外说你不要管中国内政啊，实际上你不要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儿。
好的，夏教授，接下来先请教夏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鞋子论的说法？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当然共产党认为就是说中国是有这种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一党这种专制哈，就像这个西方学者说的中国是这个一党专制，他说你看我们还有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还有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啊，那么每天都要进行开这些每年都要召开这些会议，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是适合中国历史的，适合中国文化的，适合中国特色的。那么中共也强调呢，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探索，就是说你看西方的这种两院制我们不适合，那么当时这个孙中山搞了一套这个民主也不适合，那么中国搞帝制也不适合，那么只有适合共产党这种体制，也就是说刚才回到刚才那种鞋子的那种说法，那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呢？
嗯，对，首先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论呢。那么我的研究认为呢，鞋子论呢是王沪宁呢，那么给那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私货了。因为王沪宁呢在那个复旦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呢，正好我也在复旦大学教书了。那么他当时呢给研究生呢就是那个选读的作品，其中有杜威的就是关于民主和教育的这么一本著作。那么杜威呢就提出一个鞋子论，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那么他的那个鞋什么地方夹脚，那么他是最清楚，他最有那个就是亲身感受。那么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治理，每个社会的治理，每个普通老百姓，那么他是最有发言权，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呼吁，来就是决定什么东西对他最好，什么东西对他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鞋子论呢，就刚才就建立讲到了，那么习近平把它用在国际关系的场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否认民主，那么进入到相对主义的根本的实质，也就是说他在不断在国际上呢要求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不要干预我们中国的事务，但是他在国内关系上，也就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上，他绝对不会提出就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的那个民主化。那么也就是说官员和政府不要去干预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不要去就是在夫妻的卧室去抓人家看黄碟，或者不要到私营企业里边那么去看人家的就是什么消费什么什么有什么过于浪费等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包括韩正他的论述了，陷入到这种相对主义。那么这种相对主义呢就否定了这个通识价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鞋子论呢既适合国际关系场合，也适合就是国内的人民跟政府的关系这个场合。那么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否认，就是西方那个民族其实没有什么西方的民族。因为西方的民族呢，它是所谓的我们就说人类的民族，它其实有那个几个不同的源流。那么它是从希腊的那个就是共和主义，然后从罗马的这个宪政主义，然后再从就是那个基督教的整个就是博爱精神和这个契约精神呢，那么最终呢演变出的那么一套的那个国家治理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印度的这个村庄里边呢，那么印度也有它的民主的那个委员会的传统。那么其实整个氏族社会呢，也都有它的就是民主的传统。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不存在西方民主还是东方民主，那么就是一个那么普世的一个民主制。当然它在各个地方呢有不同的适应的这个形态。那么这种适应的形态呢，并不否认它的通识价值，而这个适应的形态呢，它在运用这些通识价值呢，就强化了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观和民主的这个就是力量。
嗯，好的。那个韩正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民主呢，西式的他所认为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比如说美国的这种民主，他说美国一直在强力的输出这个民主价值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到其他的这个文明里面去，其他文化国家里面去。他举例的就是说，比如说像阿拉伯之春，他说这个在阿拉伯中东国家这种地区，这个人民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这种理念，那么你强迫把这种制度输出到那边去的话，会出现这种所谓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他也谈到，比如说像这个当前在前这个苏联这个加盟共和国里边这个颜色革命，那么他说，比如说你看在发生颜色革命这些国家里面革命过后，这个民不聊生，经济衰退，那么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是这个西方的这种民主呢，把这些国家给害惨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嗯，对，我觉着首先我来这个呼应一下夏教授的这个对于这个相对主义的批评，就是说实际上民主有一个普世的标准，你不能用相对主义来把每一个不是民主的国家说成民主国家。按照韩正的观点，那北韩也是民主国家，它就没有标准了，对吧？所以这个所谓的辩证法唯物论啊，实际上就是辩证法的唯我论，这个在这个韩正的这篇文章呢表现得非常充分。那么再来看这个中东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啊，这个还有这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些状况啊，这个韩正的文章里边讲说这些被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
对，
但是他们一想想，在那之前这些人更加受苦啊，这个要做比较的。所谓的这个西方民主强硬的移植到这些国家是不对的，因为民主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追求自由，叫保护权利。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民主的这个形式，政治形式，当然它首先出现在西方，它只不过是这个西方首先找到了一个政府形式来保护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权利意识本身是任何国家都有的， 刚才夏教授也讲了，没有什么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民主就是民主。那这个如果说大家认为中东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原苏联的这个老百姓啊，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这些民众是不喜欢民主的，那也就换句话讲，就是他们不指望也不希望一个政府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如果你是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你拿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还有这个到这个这些国家去，到街上你问这些民众，你要不要这些权利受到保护啊，告诉他，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保护。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因此要寻找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最好的保护他的权利。这个制度历史上已经证明就是民主制，它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必须满足那个普世的标准才成为这个民主制。而这个民主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长期专制的国家转化到民主的时候，它有反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不能拿现在中东的某些国家，还有这个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来否定这个民主发展的方向，就认为这个是走错了，这是被这个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即使是在原来的老牌的民主国家，比如说法国，它的这个民主发展过程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反复，复辟、民主革命、复辟好几次。所以在中国未来我们进行民主化的时候，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反复，不能因为反复来否定它的价值。
好的，
我能补充一下了。
好的，请讲。
对，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了，我记得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民主了，它不是那个万灵药，解决每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个人的就是幸福问题。那么民主了，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了，我们的人类了，那么它都有各种疾病。那么呢，我们呢那个人类社会呢，其实呢它患有就是某种就是癌症。那么这种癌症的话呢，那么不是民主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它恐怕需要那个社会，需要伦理，需要各种信仰等等，那么来解决我们人类的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说民主制了可以解决这个炎症，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问题了，就说如果就是说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法解决，但是至少当下的一些最痛苦的，那么最紧急的，那么最急迫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民主了是可以解决的。
好的。
那么第二个了，我想补充一下了，就说在民主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的很多失败了，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带来它的失败，而是第一就是有反民主的力量了制造很多麻烦，包括像那个前俄罗斯国家，像普京这样的反民主力量，那么在联合国了跟中国这样的反民主力量了，那么协同在一起了，那么阻止那人类的一个顺利的民主化，所以民主化过程就变得特别的困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各国的这个寡头了，他们想利用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呢，来绑架民主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用金钱，用他们原来产生的权利和组织权利，那么来绑架民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出现的混乱和问题呢，把它给那个追究在就是民主的身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谢谢。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不少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那我们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我很认同这个夏先生的这个第二点看法。好，下面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这类文章很多年之前我就看到了，文章本身是乏善可陈，无非就是偷换概念。文中所谓的民主跟世界公认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香港政改方案当中这个所谓普选一样，只不过是中共为了愚民治民而创造的一系列中国特色产物之一。那在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加上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渐渐意识到这种独裁制度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也渐渐认识到民主制度的这种优势，就比如说民权受保护，公权受被制约，司法是独立的，然后舆论有自由。我觉得这些认识对中国社会进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中共为了维护其独裁地位，阻止中国社会中民主化，就会时不时发出此类文章来混淆民主的概念，干扰大众对民主的一种认识，阻止更多人对民主制度这种认同。这种不断的虚假宣传，短期内对于一些就是接受不到外界信息的人，可以起到一定的蒙蔽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独裁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除的，只能用封杀或者是引导舆论这个种种手段来掩盖真相， 但是每一次都不可能100%控制人们的思想，所以随着每一次中国爆发这种社会问题之后，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我觉得最终此类文章会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眼中成为一个笑话。
好的，好的，谢谢山东左线。下一位是河北的冯先生，冯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说说啊，就是咱们这个讲的这些道理啊，就连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你想那些当官的，他们呢，这更明白。但是呢，他们都是怎么着啊？整这样说瞎话，就是指鹿为马。你跟那现在在农村来说吧，本身说是这个再高级点的官员，不是老百姓选的，都一个村里的支书，你老百姓都没有选你的权利，他怎么来的民主？
好的，好的，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我认为啊，这个事儿不是像这个学者们说的那么复杂，很简单。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吧？他这瓜即使是臭瓜、烂瓜，他当然他得说他这瓜好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能万岁吗？明明不能万岁，他就说他是万岁，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好？啊，文化大革命好，他当然他就要这样说。周永康讲话，你看看周永康讲话哪句话讲的不是很好？但是周永康是个什么奏性，这不是很清楚了吗？徐才厚自称啊是最廉洁的，郭沫平自称呢是最懂军事、最反对买官卖官的。
好的，
是吧？这样来判断下来呢，这个韩正啊，请那个阎王啊，王岐山先生啊，查查他有几个亿，一查就查出来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是内蒙古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内蒙古的马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喂，你好。
你好。
你们啊，专家都不懂中国的民主。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保护党的权利，并不是保护所谓人民。人民是两种人民，一种人民叫肉食者人民。还有一种人民叫草民，就是这人民了，他是控制草民，而且也控制肉食者的人民。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特殊，而且是最高级的民主。
好，谢谢，谢谢内蒙古马先生。好，您的观点我们基本能了解了，想请那个建立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有刚才有听众观众认为，就是说其实让这个中国的官员呀、或者学者他也很明白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什么样的制度，那么硬要指鹿为马，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要这么做呢？如果是
这
样的，
这就是这个中国不民主的另外一个表现。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包括这些听众非常清楚，对吧？这都是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啊，他非常清楚民主的概念是什么。难道连一个学者，像韩正这样以学哲学出身的一个学者都不明白吗？他肯定明白。那明白了，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是显然是政治应景之作。为什么要应景呢？因为习近平提出了三个自信，
对，
啊，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是对的，要自信的，不要就像前几年一样，我们政治上老是处在这个防守的角度啊，这个不敢这个反驳啊。那这是一个政治应景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政治应景文章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制度不是民主的，是专制的，这个领导，这个最高领导定于一尊。他说什么，大家这些学者就得跟着来解释什么。如果有这个民主制度，这些学者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得到保障，他们如果真的想参加这个公共服务，也就是做官的话，有民众投票说了算，那他就不需要写这种文章。所以韩正这篇文章的本身就说明中国是不民主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哈，我们知道这个在胡文时代的话，这个共产党还时不时来提出一些，就是说这个要搞这个党内民主先行的这种做法，那么搞一些这个民主的这个试验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工程啊，或者说这种项目，那么也就是说经常还提到一些这个党内民主的说法。那现在到了习近平和 这个本届政府来看的话，基本上这种说法已经没有了，听不到了。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连党内民主都实现不了？那么比如说像比较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好朋友越南呢，越南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据我所知是实现了一些党内的民主哈。那么他的党的这个一把手是通过这党员选举职权产生的。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对，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呢，在过去呢，尤其呢，以俞可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编译局了，那么他在北京大学了，那么有一个中国治理中心呢，他们一直在搞就是中国的地方的民主试验，而且呢，那个十几年呢，也不断的评比各种优秀的工程等等。但是有一点呢是肯定的，因为我专门呢也对他的这些那个300多个评选的这个最佳的工程呢进行过一个系统的跟踪，那么事情的结果是，就是从那个就是2013年来看的话，基本上所有的试验呢，那么基本上全部都那个失败，那个没有推广开来，没有推广的价值，只有少数仅存的，比如像温岭的所谓的民主恳谈会了，那么它在温岭呢还可以残存下来，但是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想进行的小心小补，所谓村民自治啦，那么所谓的民主的地方上的试验呢，那么还有党内的什么民主什么海选呢，那么什么那个就是这些，最后呢都证明是失败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计量的一个总结和分析呢，就是李凡呢在那个就是过去的3年呢，他一直在进行中国民主指数的这么一个量化分析，那么所以他发布了几份报告，那么过去的民主的这个所有的量化分析呢全部是倒退的。那么这里边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央的领导为什么这么恐惧一些细小的民主的改进？那么其实呢，就说这里边呢就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人们经常说了，在民主上呢，就像怀孕一样的，你不能有一点怀孕，因为民主呢，它也是个普世价值，有通识的这个价值。如果你一旦在任何地方植入民主以后呢，它就有向外生长，那么向外传播和扩展，那么这么一种趋势。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地区实行民主，它一定会挑战一个中央的那个不民主的东西。那如果你在一个就是那个部门实行民主，它一定呢又会挑战就是那个其他部门的这些不民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今天呢，其实呢，它越来越走到了它的绝境。那么它发现呢，原来呢还可以忽悠，还可以搞一些就是小小的改良，那么让老百姓呢认识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今天呢，那么连忽悠的这个空间呢也没了，所以它呢就只有靠强力来打压，然后呢就靠洗脑和灌输，让大家接受他那些根本在逻辑上呢没有互洽的，逻辑上呢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么一些言论。那么韩正这是一个例子，另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三个所谓的自信以外，还有一个三个统一，就中国的民主所谓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然后呢就是党的领导和那个依法那个治国三者统一。其实我们问一下，如果有党的领导作为一个特权给了一小部分人，也就是8000万的人的话呢，哪儿还有就是依法治国了呢？因为在法治下面的话就没有特权。那么如果共产党这8000万人有的特权呢，怎么还可能有14亿人民的这个代议权呢？所以也就没有民主。
好的好的，那个最后我们刚刚有一位那个听众打进电话来，是河北张女士，给张女士最后一个简短的时间，请你来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张女士。
哎，好的，我想说这几句，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愿意是这个选举这个领导人。如果这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如果都是老百姓选举起来的领导人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贪污，他们不会对这老百姓像。
好的，谢谢。谢谢河北张女士，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但由于非常遗憾，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讨论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民主国家。